今年的六四呢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也就是说中国著名的青年五四奖章拥有者前带货一哥李佳琦也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爱国 UP 主顶流赛雷呢也离开我们差不多快两个月了。那与此同时，转型带货的新东方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低谷期后，那一位叫董宇辉的年轻主播横空出世，使得新东方的股价呢在六月的九个交易日里涨了近七倍。三位本来完全不搭的主播呢，今天咱们呢却想强行把他们放在一块儿来讨论讨论。先说赛雷的事儿啊，可能很多人呢都没想到赛雷会被封，那因为赛雷呢是真正的爱国 UP 主里的顶流啊，而且赛雷和大部分的只拥有中老年粉丝的所谓爱国 UP 主不同，他的观众呢多数是年轻人，那年轻人呢比中老年人更加有朝气一些，相对来说监管部门的监管呢也会宽容一些。这个不是我推测出来的结论啊，而是我真的呢和一些相关的人士聊过。赛雷被封之后呢，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很可惜，说就算说他的视频里啊出现了几帧的六四坦克人的画面，那可是他是爱国的呀，而且他放的那个画面啊也是为了反讽外国媒体，那监管部门怎么能就这样封禁一个爱国自媒体呢？其实赛雷自己啊也有心理准备，早在他喷回形针的时候呢， B 站就已经开始给他的频道限流了，到了他喷中南屋的时候呢，又开始受到另外一些方面的压力，具体的呢我就不说太细了，就不给他添麻烦了。总之那个时候呢，他认为自己的账号随时要完，做一天是一天，结果虽然频道呢又被进一步限流，却没有被封，直到这次因为坦克人的画面呢终于才被封了。我想对他来说啊其实也是个解脱，刀真正砍下来的那一刻呢，终于不用再担心刀什么时候落下来这个问题了。这是我认为的几乎所有的在中国做观点输出的自媒体的终点。其实呢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啊，做观点输出类的视频啊非常容易也非常难。为什么容易呢？因为讲出自己的观点啊不需要什么知识积累，那不像说你要给大家讲相对论，那需要学很多的知识。观点这个东西啊它没有对错，只有知识的人多寡的问题。甚至有些可悲的是呢，越是不用花脑子的观点，有时候知识的人呢反而越多。七普里的数据啊，中国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凭的人呢占总人口的 15.5%， 六普时呢则只有 10% 左右。这个数字的变化呢不是说中国人整体的素质提升了，而是说年轻人的素质提升了。因为一个人呢他不可能50岁时候是小学文凭，60岁的时候就变初中的嘛，所以这个比例的变化呢主要是年轻人贡献的。那可是因为英雄母亲以及计划生育等政策啊，目前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年轻人数量的增加呢是不足的。所以说在自媒体里啊，尤其是见证自媒体里，得中老年者呢得天下。那你是不是觉得司马南很多观点很无脑啊，或者说觉得人媒的论证都是在扯淡啊，那就退了嘛，因为你年龄不达标啊，你压根就不是别人的目标观众。我这里不是在抨击所有的中老年观众啊，如果你年纪不小了，但是又有文化又有态度又有钱的啊，欢迎你给我打赏啊。在自媒体时代呢，观点类视频或者说见证类的视频啊要高流量啊实在是太简单了，找到那个最大的人群，说他们喜欢的话就行了。这个里面成就最大的无非是两种人啊，一种呢是本身非常聪明，知道大部分人喜欢听什么，就把观众呢搞得爽爽的，这种人呢其实干别的事儿也能成功啊，因为他聪明嘛，这个没啥好讨论的是吧。真正厉害的呢是我们眼里的那种傻缺，他根本呢就不需要思考，只要大胆的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啊，他就能获得流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有些人那明明就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但是居然有这么大的流量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大部分时候啊，我们看自媒体是我们缺什么呢就需要看什么啊，缺个美女打飞机，所以我们呢就去看颜色主播，缺钱买美食，所以我们就看吃播。但是观点类自媒体不一样啊，那就是我们本身自己怎么想的，所以呢就会去找什么样的主播去看。那观点类自媒体呢容易就容易在你只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论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 YouTube 的见证圈里啊是相当的百花齐放。那我前面还说了啊，就做观点类的视频既容易也难。那么它难在哪里呢？看观点类视频的观众啊，他多少是带点立场的。那一个频道时间久了之后啊，类似立场的观众呢就会形成聚集，而想法越是偏的观众呢通常表达欲呢也会越强，一旦主播的观点啊跟这些观众产生冲突时呢，反噬就会出现。比如说我记得以前袁腾飞袁老师啊，就因为支持中国打击娱乐圈娘炮被观众喷到删视频的情况。作为一个意见领袖呢，想法有些波动啊是很正常的。假设呢我是从中国逃出来的大法修炼者啊，就刚出来的时候又穷又没有社会关系，反共就是我人生的目的啊，那哥的口才呢又非常不错啊，这个可以让我成为一个流量不小的 YouTuber。 但是 YouTube 它不是免费的呀，它是给钱啊是吧。那我的收入直线上升之后，相应的眼界啊看法就不可能一直保持在之前那个穷屌丝的状态了。可是我的观众基本没变呀，那一旦有时候我说了一些更新后的观点，可能就会被喷，那还会掉粉。 但是我已经脱离了我原来的阶级，我没有办法再去体验主体观众的生活了呀。那要怎么才能高效的输出他们喜欢的观点呢？当然就是顺从频道里声音最大的观众，也就是最极端的那批人。这个也是大多数见证自媒体的轨迹啊。开始呢想做自己，但是最后呢却被观众绑架，慢慢走向极端，变成一个情绪的放大器。不知道各位思考过一个问题没有啊？你觉得中国是反贼人多还是粉红人多？从现在国内的网络声量上来看，粉红呢比反贼的人要多。但是实际上呢，我的看法是啊，粉红和反贼本质上呢是一种人。如果不是中国的各种审核的话，反贼呢会比粉红多。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前面已经说了嘛，只是没有深入下啊。就因为有 85% 的中国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那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呢，有优质生活的概率就更小。那没有优质的生活，但是呢又能看到别人有，就很容易有不满。与此同时啊，越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越难辩证的看待问题，越喜欢把问题呢推给第三者。这也是我说这个反贼和粉红相通的地方啊。他们呢要么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好是因为中国的体制有问题，要么认为呢是因为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打压。这里要强调一下啊，我认为的反贼和粉红呢是属于比较极端的那类了。你要是呢只是对政府有点不满，或者比较支持共产党啊，就别硬把自己往上凑了。而中国呢跟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个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虽然老一辈人的教育没赶上，但是偏偏这一代的中国基础设施做得太好了，就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中国的廉价智能机啊卖得又太便宜了，于是呢中国在近些年呢出现了一大批网瘾中老年人。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如果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对观点性的内容不加限制，纯粹靠算法推荐的话，很快啊内容呢就会走向极端化。这个极端化呢应该是大部分人会比较向往欧美的生活，并且认为生活过得不好呢是共产党的责任。那可能有些人会说啊，中国目前的情况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发达，大家自然而然呢会爱国不会恨国。其实这个说法不一定对。2020年中国大陆人均 GDP 排名世界60多，台湾呢则是30多。那我想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哪边对政府批评的声音更多。那看多了台湾的新闻，你会觉得用不着解放军上岛，台湾随时呢就会自己崩了。其实全世界人民呢都是差不多的德行，那政府做得好呢觉得是理所当然，做得差呢就会被骂。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新闻啊基本上都是政府被骂。那中国的主流媒体在六四之后啊就不敢再骂政府了，一直到互联网发达之后呢才出现了自媒体这个新群体啊，又敢骂政府了。那开始时呢中国的做法其实和国外类似，就是限流限收入还封号这种手段。一直到2017年的6月1号，网信办呢发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里的第二条和第五条呢加起来就是说啊，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那不管是采编转载或者传播，都需要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第六条呢又规定，那如果想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许可呢，必须是新闻单位及主管或控股的单位。这个规定的实施呢开始没那么严格啊，主要呢就是剔除掉了一些比较反共的公知，那还有一些比较没水准的草根自媒体。那2019年年初时呢又变得更加严格了一些，像咪蒙这种纯赚钱通过一些社会事件搞些毒鸡汤间接的揭示你活得不好的自媒体呢也被封了。2021年呢是封的最猛的一年，那三月的时候呢大量的军事自媒体被封，七月的时候呢科普类自媒体回形针被封，九月呢多个重量级财经大 V 被封。那这些自媒体最大的特点啊就是知识比重比较高，那经常呢要谈到数据做些对比，甚至呢可能会做些预测。从2017年开始啊，我想大家应该明显的会感觉到网络言论管制越来越严格，正能量媒体呢越来越多。那是不是说爱国自媒体就变多了呢？看起来是多了，但是呢只不过是因为其他方面呢不可以涉足了，那所以呢全都挤到了爱国这个领域了。从去年十月开始啊到今年一月，那一共有38万多个低级红账号被封了，那这个数量啊可比公知要多得多了。五月的时候呢爱国自媒体里的顶流赛雷呢也被封了。那些反对共产党或者说有可能给出不利于共产党消息的媒体被封呢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为什么那些高喊明天就要收复台湾的自媒体也会被封呢？那我想很多人啊忽略了共产党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呢给自己的定位啊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代表人民我说了算啊。历史上中国呢因为太大，信息的传递呢也比较麻烦，所以搞的呢是分而治之那套。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以中国将近1亿共产党员的数量啊，他还跟你搞毛的分而治之啊，就我一个党就全治了嘛。你要是对中国不满意，但凡是你读个大学啊，你就能混进体制，你来体制里对党进行改变。你要是对中国特别满意，你也别在党外唱赞歌了，进体制来拍领导的马屁。那我的想法呢跟很多人可能不一样啊，共产党现在对自媒体的态度不是说你说的话他爱不爱听，而是你有什么权利来评价我。公开的能让别人听到的评价呢也是一种权利啊，哪怕你是支持共产党的，这个也是相当于从共产党那里呢分到了一点小小的权柄。你一个做自媒体的能在摄像头前面鼓掌，那你把人民大会堂里鼓掌的代表当什么了？ 做自媒体要有证，其实就是在说一件事情，以后自媒体除了那些吃喝玩乐的，剩下的呢，你都得是组织里的一员才行。这个权利呢，共产党只给他自己人。油管上呢，很多比较活跃的爱国 UP 主啊，他们的大部分视频呢，在中国呢，连上传都上传不了。不是说他们说的话不正确，或者说国内不允许说那样的话，只是呢，他们没资格说而已。所以有的没有证的所谓的爱国自媒体啊，其实呢就是野媒。要成为真正的爱国自媒体呢，其实只有两条路。那一条呢是进体制，然后在体制下呢做自媒体。那比如说胡锡进、温铁军，这些呢都是自媒体的铁帽子王，相对来说呢比较敢讲，也敢对组织提出批评。那另外一种呢，则是进入一些红色 MCN。目前来说，国内最大的两个爱国 MCN 啊，是李世默的观察网系和饶锦的四月网系。加入他们呢有好有坏啊，像马前卒呢就是观察网系的。他就敢经常批评一下政府，那虽然微博被封了啊，但是 B 站呢暂时还只是被限流，你换成一般的 UP 主早就被封到下个世纪了。那还有像司马南呢，就是四月系的，他呢就可以公开的四联想，那联想呢也是有自己的红色靠山的，一般 UP 上呢也早就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那有组织照呢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加入这些 MCN 呢也是有坏处的。一方面呢是 MCN 呢可以什么都不做啊，就从你的收入里分成。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平台不对你进行审核了，但是 MCN 它会审核你的内容啊。那很多有流量你感兴趣的话题， MCN 呢可能它不允许你讲，而给特定的 UP 主讲，或者呢你要讲也可以啊，给你限定了展开方向，那这个反而呢会影响流量。那所以呢一些 UP 主呢或者资本呢就想自己另起炉灶。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赛雷文化的第二大股东呢是腾讯创业基地有限公司。那腾讯是不是一个能让共产党放心的红色资本呢？哎，我打一个问号啊。所以其实赛雷被封啊，从我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一个必然。他并不一定是因为视频中出现了六四才被封，只是呢因为要封他，所以呢他才因为六四被封的啊。这个逻辑啊大家理得清楚吗？赛雷的出现呢本来就是个意外，他们的频道呢原来就是讲讲车啊讲讲知识的频道，那因为怼人怼成了爱国频道，但是血统呢不承认，又非常的不可控。那如果他们做的很小也就罢了，就一旦做成了大 V， 被封呢就几乎是一定的了。那目前来说，台面上有流量的爱国大 V 啊都是清一色的有背景有证的，那作为误打误撞进入这个赛道啊，偏偏呢还有个奇怪背景的蔡雷被封啊，基本上呢就是一定的嘛，对不对？那我只是陈述这个事实啊，就观众朋友不要觉得我认为中国这样一刀切的封禁自媒体是对的。那通过发证来控制自媒体呢，其实就跟计划经济差不多。当这个产业不发达需求小的时候呢还好，当产业发达到一定程度还要去人为控制的时候呢，就很难把握住细节了。那通过权力去控制市场呢，一旦形成习惯，一不小心啊，所谓的爱国自媒体呢可能就会变成只会搞关系的歪瓜裂枣。那最后呢，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部分有见识的观众呢可能会产生逆反心理，还有一部分呢把这些爱国自媒体的话当圣旨的人呢又会对坏消息失去免疫力。这就好像啊，如果他们坚信在中国月薪2000人民币好过美国3000美元，他们就很难接受美国的 iPhone 啊、房子啊、车啊、油价啊都比中国便宜这样的一个事实。人体的免疫力啊是一次一次的在与病毒细菌做斗争的时候产生的。如果说中国把大部分的中国人呢都控制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那么一旦有一个像现在的新冠变种这么强的病毒出现啊，中国人呢可能就会受不了了。本来到封赛雷这一步呢，我就觉得已经有点过了啊。监管部门呢有把这样的标准扩大化到直播带货，并且呢有无限上纲的趋势啊，这个我觉得呢就比较难接受了。李佳琦被封的原因呢是在6月3号呢卖坦克冰淇淋。我们知道呢六四呢有个坦克人，那如果我们非要发散自己的想象力，确实呢是可以说李佳琦在暗讽六四事件。但是从动机上来说啊，一个卖货的生意人实在是没有理由冒着这种风险为六四出头啊。另外呢也不是我瞧不起李佳琦啊，李佳琦呢肯定比我还有在座的绝大多数观众都牛逼，但是作为一个只有高中文凭的化妆品推销员来说呢，李佳琦呢可能连墙都没翻过，就更不要说知道六四了。在中国呢没有官方机构科普六四，平台呢也没通告不能卖坦克冰淇淋的前提下啊，你让一个完全不知道这事儿的人他怎么避坑呢？那即便我们假设啊，李佳琦知道六四，他也是故意卖坦克冰淇淋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来做一个合理的论证去证明卖坦克冰淇淋和坦克人以及六四之间的联系呢？那前面说过啊，那些被封的自媒体起码我们还可以说啊，因为网信办的规定那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但是因为坦克冰淇淋去封李佳琦太随意了，这和一句清风不识字就杀头的文字狱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可能很多共产党的支持者啊，可以一通分析证明这个是目前的最优解。确实呢，这个可以让所有人以后在说话前呢要先自我审查一下，这个可以极大的降低六四的热度。问题是如果这样一套操作被默认，那也就是说监管部门具备了法外的执法权啊，并且不需要对公众做任何的解释，被处罚的人呢也没有任何申诉的途径。那这种方式可以为执政团队提供非常多的便利，但是正是因为它的便利，作为执政者呢 就会倾向于使用这种工具，而不是现存的法律。那么习近平说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呢？啊，难道说直播播一半就把你给封了，然后一个你懂得的眼神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吗？那我想不应该是这样的，是吧？啊，我知道我说这个呢应该不能引起大部分观众的共情啊，那因为多数人呢无法体会一个自媒体账号成长的困难啊，其中所要浇筑的心血。虽然说以李佳琦的财富啊，他这辈子呢也都衣食无忧了，但是这种一步一步爬上顶楼突然之间被一脚踹下去，而且再也不被允许爬起来的情况啊，是非常残忍的。大家也知道啊，就我时间其实很有限，那可以讨论的话题非常多，就为什么要浪费一期来讨论赛雷和李佳琦被封呢？多少呢是因为我带点同情啊，加上点兔死狐悲的心情吧。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新东方的直播间。新东方最近呢突然之间爆火，重新定义了带货直播，很多知识青年呢也是找到了自己的组织啊。但是新东方的爆火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前提条件。首先呢是薇娅已经被封了，辛巴呢在五月底呢再次宣布退网，李佳琦呢是六月三号挂，罗永浩呢则早了一天啊自己主动退出了他的交个朋友直播间。直播带货呢会被打压，我在差不多两年前的视频里呢就已经预测过了。那税交的少还挤压实体经济，那被干的是一定的。前段时间呢把这些带货网红的税收完了，那下个阶段呢应该就会促进百姓的消费了。之前我跟大家反复强调过中国 PPI 和 CPI 数据的倒挂，就是成本上升了但是物价没涨，那说明中国人呢现在消费的欲望非常的低。作为平台呢当然是希望配合政府加强中国消费这架马车的。那所以新东方这种走高端农产品路线的直播间呢受到青睐呢是可以理解的。那6月28号央视推出了云顶对话这个节目呢，首期呢就是对话俞敏洪。那一个节目的制作是需要时间的啊，不出意外的话呢央视对俞敏洪的采访呢就是发生在新东方直播间刚刚爆火的那段时间。另外我还知道一件事情啊，就也算是比较内部的消息啊，就是六月新东方呢砸了一笔非常大的钱呢做推广，既买了抖音的流量推广，又买了微博头条的推广，还买了公关公司的推广。直接点说呢就是水军。那作为普通观众呢可能会觉得新东方的直播好诗情画意啊，那如今翻身好有逆袭的快感。但是其实呢新东方一直这么播了好几个月了，之前一直没人看啊，这次流量和股价的暴涨呢其实都是在有计划的进行的。包括六月中旬啊，腾讯、摩根士丹利、花旗等股东呢在股价暴涨期间大幅抛售新东方的股票，我认为呢也在计划之中。那对于新东方直播间的未来呢，我直接点来说啊，就是不太看好。那目前新东方的流量呢主要是花钱买的，你可能觉得你是主动搜索的新东方啊，但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呢就任何流量都是钱。当你看到新东方直播间的新闻，看到那些漂亮的排比句，看到浪漫的诗和远方的时候，新东方呢已经在付钱了。这些钱就是成本啊，就很可能整个六月呢新东方不但不赚钱还是亏钱的。真正关键的时间段呢是七月和八月。那目前我搜新东方直播间这几个关键字啊，最近的新闻呢是6月21日的，也就是说从六月下旬开始新东方就停止买外围的推广了。那外围推广呢是非常非常贵的啊，一个有效转化呢几十块都有可能，后续呢就得看观众们能不能留下了。那我为了做这期视频啊，就因此看了下新东方的直播间，说实话呢没有什么惊艳的感觉，差不多呢就是十年前校内网 QQ 空间里文艺青年的那种程度，而且说难听点啊有点鱼单的感觉。比如说哎，这个当你背单词的时候呢，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算数学时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当你晚自习时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这个呢就是纯堆砌华丽的词藻，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内涵，属于比较早期的鸡汤话术。那我在视频开头就说了啊，做自媒体能不能做得大就得看你的潜在观众群有多大，这种文艺型直播间啊只能锁住很小的一部分有点闲钱的文艺型青年，那些追求性价比和真正要看知识类视频的人呢都是不会花时间在这里的。那直播带货这个行业呢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那些带货天王们不傻呀，如果这样的路数更赚他们早就做了。那你要说李佳琦、薇娅没有这个口才，罗永浩总是可以的，但人家实际上呢就是把货一举啊，告诉你价格、数量、东西怎么样，卖完或者时间一到马上换下一个做新的产品。换到新东方呢，他们可能就要去讲个典故、抒个情、赶个商。那一个产品你可以这么做10个、100个产品的内容输出，这个东西啊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看我的极限啊就是一个礼拜一个视频，那有时候两个礼拜才一个，过高频率的输出啊很快就江郎才尽了。在教室里教书和在直播间里说故事呢不是一个概念，教室里呢你教完这批学生，你下次呢还可以用同样的内容教下一批，但在网络上啊用过一次的梗再用效果呢就会差很多了。所以我很怀疑啊新东方直播间内容输出的持久度。那在 YouTube 上混久了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见证圈最多的视频就是对新闻的点评，不是说大家不想搞点典故说说啊，实在是天天跟没东西说了。以新东方目前的知识点输出速度啊，有可能后续呢就会开始做做评论水时间，那这个踩雷的风险就很大了啊。 就算是新东方谨小慎微，不对任何时事做评论，但是呢，在他们输出内容的同时，其实呢就是在输出观点。作为一个带货主播啊，真的最好不要输出观点，因为观点虽然没有对错，但是观众有喜恶啊。那直播过程中只要有一点点的偏差，就会有人不喜欢你。关键呢，还有友商在一开始就不喜欢你，后续跟着呢就是大量的举报。所以我认为新东方直播间啊，将来呢要么就是流量下滑，撑不起一个上市公司该有的市值，要么呢就是被封号的下场。怎么说呢？就我希望我的预测是错的。最后呢，我还是强调一下我对中国目前整体网络环境的看法。总体上呢，我同意自媒体 UP 主啊需要被监管，害群之马呢应该被剔除。但是目前这个环境啊有些过于严了，那监管部门呢被赋予了过量的权力，而对监管部门本身呢又缺乏应有的监督，这并不利于中国未来长远的发展。那我其实对中国的年轻人有信心啊，就像法轮功啊、六四事件啊，大部分和我聊过的年轻人都能够相对理性的看待这些问题。那很多时候啊，人民的理性呢是需要锻炼出来的，爱国呢是需要思考出来的。如果人民基本不进行思考，只会服从性的爱国，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爱国，那最后形成的向心力呢，可能呢就是有限的。